下面说一下关税法。大税法的对面是关税法，从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关税法嘛，这是皇帝观看喷泉的地方。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在汉白玉石的台基上，有一个雕刻的特别精致华丽的汉白玉的宝座。咱们注意啊，你们无论从哪儿上故宫上哪儿，中国历代看到的都是中国历代的宝座，都是坐北朝南，唯独这个地方是坐南朝北。为什么呢？喷泉在北边，你要坐北朝南，后脑勺是没法看。所以，因为喷泉在北边，你要观赏它，宝座只能这么安法。另外呢，还可能有下面的原因。第一个，由南往北看，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到阳光照射下水雾折射出的彩虹。第二，它可以避免阳光直射眼睛，便于欣赏喷泉。观水阀台基上，你们看那图片，观水阀台基上没有房屋，没有房屋遮盖，没有房屋这个建筑。那皇帝的这个龙体可晒不得的，为了避免皇帝龙体被太阳晒，所以在宝座的前方左右两边安放两只展翅欲飞的神态非常生动的铜鹤，这铜鹤两个嘴相对，口上含一根铜条，铜条上再悬挂着五颜六色的五彩流林的玻璃坠子作为装饰，再从宝座后边宝座的背后拉出一条黄的绸子，与前方这个铜条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凉棚。宝座后边还有一个伞状的西洋灰盖，台基的两边有石雕的栏杆、藤花和顶路。宝座后边是一个弧形的石屏风，屏风中间镶着五块西式的石雕屏心，上面刻有都是西洋的那些西洋的军旗、刀剑、胸甲、甲胄、火炮、炮弹、盾牌。中间最大的一块石屏啊，屏心是高2.2米，宽1.14米，厚63厘米，重约4.3吨，其他石块每吨都重3吨。屏风的两侧各有一座汉白玉的小石塔和石刻花盆，盆内也是栽种有修剪成3层的小松树。再往外，左右都是绿地，绿地上有巴勒克式的西洋门，石屏的后面就有一道墙了，把它和西洋的隔开。但是墙上有门，它的门因为在西洋楼嘛，它的门也是西式的。通过这两道，它两边都有门，通过这两道门就可以到南边中式园林建筑的一景，叫宅南堂。1860年被毁的时候，石屏风因为它石头嘛，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是后来它有流落出去了，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大约这是怎么回事？大约在1912年，这个一二年以后，有1912年那事儿，这圆明园还属于紫禁城内的溥仪的小长亭所有。这个园内的太监叫李和信，私自倒卖这五块石屏心和两个小方塔。大家看到上头的屏心和方照片，现在的照片，他给那个商人呢私商要5000元，而那个私商呢只出2000块。双方就讨价还价，正在双方讨价还价这个时候呢，就被满族的贵族贝勒在涛知道，在涛就把这个太监从圆明赶出去，把五块石屏心和方塔都运到赐给他的郎人言的西门内。那么1920年燕京大学建校的时候呢，就购买了郎人言，所以解放之后呢，这个地方又改为了北京大学，所以这七件石雕啊，一直就丢在就 在能人演到西门的。1977年秋天的时候，圆明园管理处才把他们运回到这关税法的原处，安放在原处。现在人们可以从石屏心上的精致的雕刻，可以遥想关税法昔日的风采。西洋楼的第四个问题，香妃与方外观。说到西洋楼，就是人们联想起乾隆皇帝的一个维吾尔族妃子香妃，这也就是传说中间的香妃。传说中间的维吾尔妃子香妃，也就是容妃，容妃是她的封号，香妃是传说。历史上关于容妃的传说很多，一个时期曾经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那么香妃也就是容妃究竟是什么人？有的人说她为究竟什么人，她为什么叫香妃？有的人说她的名字叫甲木荔枝木，她的名字叫甲木荔枝木，教名叫伊帕尔汗。那么维族的语言，维语里头这个意思就香得很的意思，这也许就是香妃这个名字的来历吧。也有人说这容妃进宫以后啊，仍然保持着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习惯，头上爱戴沙枣花，身上有一股浓郁的沙枣花的花香，所以人们称她为香妃。这个容妃也就是香妃，是乾隆众多妃嫔中间唯一的维吾尔族女子，是新疆人，她信奉伊斯兰教，她的家族啊叫合作，所以又称她合作氏。容妃一家和大合作，就是后来这个反清的大合作、波罗尼都、小合作、合济寨同属于一个祖先。但是当大小合作起兵反清的时候，容妃的叔叔、哥哥、堂兄都配合清军作战，参加了平叛战争。所以乾隆24年在平定了大小合作叛乱之后，容妃一家由于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上做出了贡献，所以容妃的叔叔、哥哥、堂兄先后都奉乾隆之诏进入北京，而且封爵受禄，乾隆让他们就在京师定居，香妃也就随着叔叔和哥哥呢来进了北京。乾隆25年，也就是1760年，容妃进京入宫，一开始封为贵人，后来封为妃，这就是容妃。自古以来，咱们这个学过历史啊，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往往通过和亲的方法来加强同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以维护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国家统一。咱们历史上很多人都学过，你比如说昭君出塞啊，这是汉朝的啊，文成公主入藏，这是唐朝的等等。所以清朝的也是这样，从努尔哈赤开始，皇室就一再把公主嫁给蒙古的王公贵族，并且娶蒙古的王公贵族女儿为后妃，以此来加强与蒙古上层人物的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乾隆纳容妃入宫，可能也是出于进一步团结维吾尔族上层，取得他们的支持，搞好民族关系，巩固清朝对西北回部和边疆的统治。容妃入宫以后，乾隆对她的生活习惯是十分尊重的，也十分的宠爱这个容妃。容妃在宫中长期是穿维吾尔族的服装， 直到封了妃以后，才缝制了满族朝服。而且有一名专门，有一名这个维吾尔族的厨师啊，专门给他做饭。容妃信仰伊斯兰教，在住在圆明园期间，为了尊重她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乾隆让香妃住在远应观，就是我们刚才讲西洋楼的远应观，把方外观改为清真寺，作为她做礼拜的地方。这方外观里头啊，还有两块白色的大理石的伊斯兰碑文，上面刻的有古兰经文。每到星期五的时候，容妃到方外观做礼拜，有4个精通伊斯兰教的人陪伴。据说啊，当容妃在方外观做礼拜的时候，乾隆在外边等着。我们看这个方外观的照片，方外观是一座精致优雅的欧式小楼，坐北朝南，上下2层各有3间。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西洋楼的特点是欧式建筑，但又加入了不少中国的建筑形式。那么它虽然是欧式建筑，但是它的屋顶是中国的双檐俯电式，盖的是琉璃瓦。它2层窗户也各具特色，二楼的窗户是加了装饰的长方形窗户，一层呢是近似于圆形的雕花石刻窗户。上下2层形状不同的窗户就显得活泼美观。楼的外部的壁柱是用青白石加刻了回纹的装饰，这个回纹装饰就显示以维吾尔族的关系。我们看那图片，这个楼的主体是不大的，但是它的两侧有一个弧形的石梯和二楼上头的东西墙的扇门连起来，这弧形的楼梯和方形的建筑结合在一起，大家看，就是方外观的外观显得活泼好看，而又是整个建筑物的体态显得宏大庄重。今天的遗址上仍然可以看见西边啊，看得见两边啊，这个坍塌了的楼梯呈弧形一样卧在地上。大家看到照片，今天啊，这个方外观楼房4个角的断柱仍然屹立在那儿。据传呢，容妃入宫以后，远离故土，很思念故乡，很思念她的家乡。乾隆皇帝为了安慰容妃的思乡之情呢，就让郎世宁、沈园他们画了容妃故乡的实景，挂在了宪法墙上。宪法墙是西洋楼最后的一景，又称为宪法画。所谓宪法，就是我们美术上说的透视法。这个宪法墙或者宪法也叫宪法画，是用7排前后距离不同、对称的砖墙组成的。前6排为南边、北边平行的去层。平行矩阵，前6排啊是由12面墙呈8字形组成，墙的长度最前面一排是5.4米，以后是一排比一排长，到第6排长度是8.4米，第7排是个封口，整个长是25.6米。宪法墙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悬挂风景画的。是这7排墙的画面组成一幅画，就有点像舞台布景。由于这7排墙之间的距离不等，比如前面2排之间的距离只有3.2米，越往后距离越来越大，到第6排和第7排之间距离是已经达到16米。这样呢，就使悬挂在墙上的画有了立体感、透视感。据说宪法画每一季都要更换一次，站在宪法山上，就宪法山的宪法画的对面，透过相当于镜框的罗氏牌楼，就是宪法山的东门，又叫罗氏牌楼，隔着方河来看那画上那个水纹呢，那就是方河，隔着方河来欣赏宪法画，画面最清晰，也能看得见宪法画 倒映在水，宪法化这个倒映在水中的倒影。这些画很有立体感，画到最后是葬于远山的轮廓，意境非常深远。容妃，也就是香妃，坐在宪法山的亭子里，通过罗氏牌楼，就宪法山东门，向东看这个宪法画上的他的家乡的风光景色，加上方盒中间的倒影随波荡漾，那简直就像真的景色一样，啊，他就好像回到了千里迢迢的故乡。容妃在生活中，在宫中生活了28年，55岁的时候去世，安葬在清朝的东陵，就清东陵。这讲完了容妃啊，我要说一下，因为大家看电影常看见关于这个香妃，也就是容妃的画像，有两种不同的画像。一幅画是戎装的香妃，一幅画是穿红色的满服，啊，就满族服装的容妃。我用的就是这一幅香妃的戎装像，现在是收藏在台湾，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民国初年叫于地凡的这人临摹的。据这个《香妃》系列译文的作者认为，就香妃的戎装像啊，这个画像不很可能是乾隆皇帝的女儿何小公主。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说这幅画像，这个像画的这个香妃啊，她的长相酷似乾隆。也像他的生母纯妃。第二呢，是说何孝公主从小就喜欢跟随乾隆去打猎，而且是爱穿男装，而且她力气很大，说能够弯这个十里，能够拉得动10里的弓。画上的这个戎装的女子，眉目清秀，英俊潇洒。但是容妃，关于容妃的记载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记载，而这个穿红色满服的这个少妇，这个容妃呢，双眼深陷，鼻梁隆起，圆的面孔，颧骨稍高，这是回族女孩子的典型的面目，回族女子的典型的面相。说这幅画，传说是原来是宋美龄，啊，原来传说是宋美龄所收藏的。在1779年，清朝东陵容妃墓发掘过程中间，发掘容妃墓发掘后，就把容妃的头骨送到有关部门去复原她的像。通过这复原呢，也认为容妃。是圆脸、高颧骨、前额稍突出。那么这幅画就是这个穿满服红色满族服装这幅画，和这个复原的容妃的脸型很吻合，所以由此推断，戎装像是何孝公主的肖像。穿红色满服的少妇才是容妃，这个推断是不是正确，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研究，啊，再去考证。